好，下面开始辅导这个量力保证论。量力保证论当中，现在在讲这个第二瓶。好，再来讲，还有一个没来是吧？哦，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讲这个观时，观时当中呢，就是说在这个观察这样一种这个非量时，因为正量时呢在下面啊做这个观察的，所以现在在对这个非量时方面呢做这个就是说是广大的抉择。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非量时当中呢，就是说一名前派他认为有五种。有五种非量时，那么就说是这个沙加班智达之中当中呢就不承许有这样一种这个五种。那么就说是对于这个视察意呢，对于这个视察意呢，就是说是实际上是否定它的本体方面，就是说是这个视察意呢实际上根本没一个单独的这个非量啊，根本没办法成一个单独的非量，它实际上可以摄于其他的有意识当中去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就前面呢已经说，已经如观察的话就已经有这样一种过失的。那么今天呢是在总说当中的第二个，就是发太过。发太过呢就是说是如果承许这样一种视察意呢，有这些这个种种的过患的意思。那么这里呢有好几组的辩论，首先呢是讲二句理由，视察意若不设三四因中，则成第四相是因。那么就是说是讲它这个视察意，视察意呢不是有这个三种吗？它有三种分类，三种分类当中呢，第一个呢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的，没有任何理由的这个视察意，这个是第一种。那么下面还有破字的，在别破的当中还有破，然后呢再对这样一种这个下面两种颠倒，颠倒视察意和不定视察意呢，对这两种视察意呢就是叫做这个具有理由的视察意。那么这个可以说颠倒视察意呢，它是使用这样一种这个颠倒这样一种不定因呢，或者说是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不成因的方式来成立的这样一种这个非理啊，这样一种这个非量。所以这个呢是一种这个具有一种理由的。第二个方面是不定，不定呢就是说虽然没办法圆满的使用一个这样一种三项理论，但是它还是使用所作性故等来知道是无常的这个无常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也是这个具有理由的。所以说呢所讲的这个二句理由，就是指它的这个三种视察意当中呢，第二和第三啊这两种这个具有理由的视察意。那么就是我们问呢，你这样一种具有理由，两种具有理由的视察意啊，到底能不能包含在这个三种适应当中，就是这样的，包含也不行，不包含也不行，实际上像这样就发生过失。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二种具有的就是说两种具有理由的视察意呢，不设于三适应当中，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不成，或者说是这样一种相违啊，或者说是这个不定啊，像这样一种三适应当中能不能包含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具有理由的视察意呢？如果说是这个不涉于三种事情当中呢，就应该成了第四相事因。那么第四相事因呢，就是说是二句理由的这种视察意呢，就应该成了第四相事因，因为它必定是一种这个理由，而且是必定是一种这个非量一种相似的因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不包含在三种事因当中呢，就必定要成第四相事因。那么如果成了第四相事因又怎么样呢？第四相事因如果成的话，就违背了这样一种这个。违背了因敏当中呢，就是说成那论师法成论师当因敏论点当中说就是说适应是有三种，没办法安立第四种相适应的这样一种校正。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违背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是具有理由的事，它也不包括在三种适应当中呢，就必须要安立第四相适应。但是第四相适应的说法呢，在任何因敏论点当中根本就找不到的，自己也不敢承许的，因为对方呢肯定不敢承许第四相适应，他是跟随成那法成论师进行抉择的缘故，所以这个方面就可以理直气壮的给他发一个太过了。那么如果说是反方面讲，包含在三相适应当中又怎么样呢？如果说是具有理由的视察意能够包含在三种相适应当中，那么就像前面这个宋子所讲的一样，那么要不然就是成了这个不务实，要不然就是成了犹豫实，要不然就成了这个颠倒实。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没有一个单独的视察意实，没有一个真正的视察意。所以说如果说是包含在相适应当中呢，你就是这个你认为视察意是五种非量当中的其中一种呢，这个就失坏了这样一种这个自宗了。如果是不包含呢就违背了这样一种殊胜的矫正，就是一切适应呢包含在三种适应当中的这样说法就矛盾的。说这个是一种可以说是辩论。然后呢，视察意若非是因，则已出现第三量。那么对方呢，他想要回辩，回辩的时候呢，实际上这几组辩论都是前前和后后有联系的，有联系。所以说呢，我们就在看的时候呢，要看我们他怎么说的，我们怎么破的，破了之后他从哪个地方再开始破他开始就是说补救自己的观点，我们要从哪个方面破他的补救的，这个方面呢一个一个进行观察的。所以说我们就说，你这样一种相似因如果不包含在三种相似因当中，应该成第四相似因的过失。他开始可以说是这个回辩的时候就视察意呢若非是因， 他我这个视察音呢啊，非视音啊，不是视音。如果真正的是安利成视音的话，我真正是安利成视音，那么没办法超越三种相似音。如果没办法超越三种相似音的话，就必须要成不误时、犹豫时和颠倒时。所以说他说我这个视察音呢不是相似音啊，就说所以说在宋词当中讲视察音说非视音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虽然他就说是这个非视音。但是呢就是说和其他的就是说是这个不相同的，它又是一种可以说是决定啊，它可以一种决定一种量吧，从还一种决定一种量，所以说它又不是一种相似音啊。像这样的话就说不是这个意思，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它这个非似音呢，它就是根本不是一种真正的这个不是一种真正的似音，从这个方面它是一种决定的缘故的，不是一种似音。然后呢它自己呢就说是这个它是一种决定，但是呢它自己呢也不是一种这个限量，也不是非量，就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它的回避变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四音不敢承许，因为四音就三种当中。但是呢，如果说是又再观察的时候呢，啊，它又是一种这个决定性。决定性呢，那么决定性之后是不是限量和比量呢？它也不是这个限量和比量。所以它的观点，第二层观点就是这样方面一个案例的啊，它是一种相似的缘啊，它一种决定的缘故呢，不是相似音。但是呢，它就说也不是限量，也不是比量，因为这样一种视察意呢，也不是通过限量得到的。比如说是就是说古人的这个井当中有水呢，也不是限量见到的，也不是通过任何理由推知出来的。所以说呢，不能。能够包含限量，不能包含比量当，但是它一种决定，是决定的缘故呢，也不是相似性。他就说从这个里面呢，在这个缝隙当中呢，想找一个生存的空间。那么这样讲的时候呢，则已出现第三量啊。破词的时候呢，如果说它真正的不是四音，它应该是一个真音的。如果真音当中呢，如果也不是一种这个限量，也不是比量的话，那么应该出现这个第三量，就是视察量。那么就是说是能不能出现这个第三量视察量呢？实际上根本没办法出现这个第三量，因为在这个任何的音频啊真正的校正当中呢，只是说一些量呢包含在限量和比量当中，也这个法呢又不是限量，又不是比量，而且呢它又不是四音，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安利出现第三量。那么出现第三量呢，就绝对。矛盾的肯定是矛盾的法，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他们是这个提出这样一种这个补救，然后呢我们从这个方面呢就破旧，这一出现第三量。那么他下面再讲啊，就观察了若实决定任非量，比量引成非量。他就是说是这个我这个法呢就是能够决定的啊，可以决定下来，可以决定下来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不是一种量啊，不是一种这个正量的。他从这个方面讲的，也就是说呢我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视察意义呢，它可以一种决定性，它一种决定性，有种决定性的话，但是呢就是不是一种量当中包含的。如果真正它要程序是量的话，程序是量，那么是限量还是非量还是比量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没它就必须要程序或者是限量或者非量。那么它自己要这个回变这个过失的时候呢，它就说我这个法是啥也是可以决定的啊，这个是第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第二个呢它也不是限量也不是非量，就从这个方面呢它这个进行辨别。那么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破词的时候，比量引成非量，若实决定任非量，如果说实实在在已经决定下来，如果真的已经决定有了一个决定性之后呢，它还不是一个量啊、也不是限量，也不是非量的话，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比量已经成非量了。那么因为就是说是比量呢，它也是有一个实际已经决定的这个法。那么比量呢，通过这个种种的根据，通过种种这样一种这个推理，这样一种它已经确定了，确定之后有了一个决定性，有一个决定性之后呢，我们说这个比量就是正量了。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来讲啊，这种视察意一个又有一个决定性，但是呢又有它又是非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再对照把你的法相，把你这个观察的方式放在比量上面观察的时候完全符合，就是说比量它也是有一个决定性，然后呢它自己呢就是一种量的。如果说你这个是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比量肯定是量，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不是量，比量也不是量。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比量引成非量意思啊，就从前面这样一种观察下来的时候呢，肯定要得到这样一种，如果决定了还不是量的话，比量也应该成非量。所以说前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它一层一层这样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它怎么样宣讲，然后我们能破词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具有理由是差异呢，如果是三四如果说是不设于相似音当中呢，就成第四相似音了。从这方面观察下来的，然后呢他就说是这个我这个呢不能说是这个真正的相似音，但是呢它一个决定性，那也不是这个限量非量。如果是这样的话，视察意如果不是音的话，那么出现第三量的过失了。然后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他也害怕出现这个第三量过失，他说是我这个是决定性的，但是呢不是限量非量的，他就说避开这个限量和非量这个方面观察的。那么如果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比量引成非量这个过失呢肯定会有的，所以这个方面都是给他发泰国的方式呢，就是说是个案例的。那么下面继续辩论，若定认为认为断真意，则非能害与所害。 那么就是说是对方是这样讲的，那么虽然是这个可以决定的啊，虽然是可以决定的，但是呢它就和这个比量不一样，因为前面我们说是这个比量也应该成非量嘛，就把这个它的视察意的这个辩论到这个第三轮的时候呢，它的视察意和它这个可以视察意和这个比量的同等的啊，应该同等的，就成了一个同等理。同等理之后呢，如果说是这个可以说是你这个可以成立的话，你的论是可以成立呢，比量绝对成非量的，就这样的。那么他在回辩的时候呢，就跟随前面这个论是跟随前面我们给他发的太过了，还是他想要这个遮住。他就是说呢，和非量和比量不一样，和比量有一个不相同的地方。有哪个地方不相同呢？决定真实状况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比量呢，它可以断真义啊。这个通过比量的这个论是观察下来的时候呢，通过比量可以断出真义。而我的这个视察义呢，它虽然是决定的，但是它不能断真义。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和比量不相同。和比量不相同的缘故呢，就能够避免前面所谓的若使决定认非量，比量应成非量这个过患嘛。他认为可以避免这个过患，但是呢，他讲了这个理由之后呢，还是有过失。若定认为断真义，则非能害于所害。这个方面就对他的回答了做一个遮破。如果决定了，已经决定了，还不能够断出真义的话，那么就说则非能害于所害了。谁和谁是能害和所害的关系呢？决定和争议二者之间，或者说是定解和争议二者之间，那么二者之间呢是能害和所害的关系。如果说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决定啊，有了决定之后呢，就绝对没有争议了。已经内心当中已经把这个法已经彻底断定下来的时候呢，还会不会有一个争议呢？有一个决定不下来这个争议呢，肯定不会有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论识下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决定就成了能害。争议就成了所害。反方面讲的话，如果说是相续当中有争议的时候呢，就不会有决定。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争议成能害啊，就是说决定成所害。那么就是说能害所害二者是这样的关系。这个是在这个是在法庭论事的智能论当中是这样讲的。那么你现在是承认什么呢？你现在是承认已经决定了，确确实实已经决定了这个真实的情况，但是呢，没办法像比量一样断出争议，这个成了个矛盾。那么已经决定了，还没有办法断出争议的话，二者之间就不是能害所害的关系了。这方面也是和教和理都是矛盾的，这样进行了破斥。若为虽然无决定，真假犹豫三不为。像这样的话，他又开始这个辩驳了。如果说你程序决定的话，你说是这个视察意是决定的呢，他必须要断争议，所以这个方面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呢，他就开始说呢，虽然不决定呢，就是虽然不是一个决定的事实啊，就是说是这个他就是视察意当中他这个法相，就是说是认定一个前所未有的隐蔽分啊，而且呢和事实相符的。虽然和事实相符，但是我不是一个决定的事实啊，我是一个估计的心态，一个估计的这种心思。所以说呢，他不敢就是说是这个承接前面说是你这个如果是一个决定时的话，绝对要断出真迹的，他就害怕这样一种过失。他所以说把这个口气转呢，他就若为虽然无决定，虽然无决定呢，就不像真正的这个定解和真迹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定解，这样决定呢不能干这样程序的，程序之后呢必须要断真迹的。所以说和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就矛盾的。所以说他就开始转了程序呢，不是决定个事实，就叫做若为虽然无决定。真假犹豫三不为，虽然没有个决定性，但是呢就是说安立一个真的视察意颠倒就是说假的这样一种这个颠倒时和犹豫时，安立的话是这个安立个三个时呢是不相违的啊，没有什么矛盾的。安立这样一种三种就是说三种时呢，实际上还是可以成立一种视察意还是可以程序的。因为虽然没有决定，在没有决定当中呢，有一个就是说是真的视察意就符合于实际情况的这个真的视察意，然后一个颠倒的视察意认为这个本来有的这个水的有本来应该有水的水井当中没有水呢，这个就是颠倒时，然后呢就是可能有可能没有这个犹豫，这个都是在不决定当中这个安立的。所以说虽然我们这个是不决定的，但是在这个不决定的状态当中，可以安立一个真视察意，可以安立一个颠倒时，也可以安立一个犹豫时。安立这三种是这个不矛盾的，所以说他认为还是可以安立这个视察意的本体的。那么下面就开始破斥，无决定时视察意常二则难立犹豫。那么如果说是你这样一种这个，如果你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虽然无决定，安立了真假犹豫这样一种三种时的话，那么观察的时候呢自相矛盾。为什么自相矛盾呢？如果说是你这个无决定，在无决定上面去安立一个真实差异的话，就是说是本来有水的，这古井当中有水，像这样一种真实视察意，如果说你是一个无决定的话，那么就失了视察意了，失去视察意的什么呢？失去了视察意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 啊，失去了市场市场一个反向，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讲呢？它就一种决定吧，它是说是一种这个可以说一种决定的和这个事实相符的这样一种这个估计。所以说，如果是这样这样想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就是已经和自己所认定的市场意和事实相符的这种决定的已经矛盾了已经矛盾下来。所以说，如果认为这个市场意有一种真实市场意一种无决定呢，就是讲无决定是市场意是一个过失，乘二则难立有余。那么乘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成立这样一种真实的这样一种事实意就是说有水的这样一种这个有水的这样一种结果这种结论，还有呢就是无的，就是颠倒实这个本来有水的这个景当中认为没有水的这样一种这个无的这样一种乘二。如果成立了这个有和无这两种想法，如果这两种想法成立之后呢，则然立有余，那么你的流域史就安立不了了。由于是有案例不要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真实差异是什么样的，真实差异就是说是一种估计吧，本来有水的地本来有水的水当中应该有水吧，这方面有想法。然后呢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假的或者说是颠倒的这个实呢颠倒的实呢就是说是本来有水的水井当中没有水吧，这方面呢就是说一种这个颠倒的，把有水的水井认为没有水这种颠倒的。那么如果你能够成立分别把这样一种有水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成立成这个真实差异，无水的想法成立成颠倒时，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难立有余了。那么真正的这个有余时就很难与这个很难与这个可以说安立有余时呢，下面还要观察的主要呢就是说可以说是在一种这个我认为他有水的这样一种怀疑，有水的这样一种想法没有抛弃的时候呢，马上又升起一种就是他没有水的这样一种想法。所以到底有还是没有呢，我就安利我决定不下来的，我决定不下来。也就是说呢，如果说抛弃了这样一种有水的想法，那么就这样的话有水的想法抛弃之后呢，我断定了断定之后没有水，那么我就说我抛弃了这样一种有水的想法。但是他把这个有水的想法没有抛弃的时候，内心当中还存在这个有水的想法的时候呢，又升起一个无水的想法吧，像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犹豫了。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观察的时候说，如果把这样一种这个视差异安立成就说是把这个有水的想法安立成视差异，然后呢把这样一种这个无水的想法安立成这样一种这个颠倒实，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没有犹豫了，犹豫时就无法安立了。说这个方面破事了，所以上次在跟我们讲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好像对方是可以这个回答的。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安利这个有水的视察意呢，它可以包含在视察意可以就是说有水的想法可以包含在视察意当中，没有水的这个想法可以包含在颠倒实当中。但是我们的有意识呢，就是说是这个有到底还是没有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办法真实的决定的，没办法真实决定。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进行了这个观察吧。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还要继续的就要去这个想，还继续去观察到底是哪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杀鸡班子打的这个哪个方面就是破词的，然后呢是不是对方英明前面真正有一个可以回变的余地呢，我们还要从宋词啊或者说讲义还要再的去思维之后呢，最后可以升起一个苏轼的定解可以升起一个苏轼的定解吧。他就认为呢，有一个真实差异，有一个颠倒时和一个犹豫时，三种可以决定不相违的方式可以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杀鸡班子打破的时候呢，如果成立有和无的话，犹豫时就安立不了。你说哪个方面安立犹豫时呢？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前排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说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说也许有也许没有，这个叫有意识，这个和前面的这个真实差异的这个法相也不一样，和这样一种这个颠倒时的法相也不一样。所以说在这个中间就单独安立一个有意识是可以的，上次他是说是这个讲义当中是这样讲的，所以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思考。下面讲第三个呢，就是讲这个以同等理而破，同等理而破呢，就同等的推理进行这个破词的。或如真实是差异，导师差异和非理。那么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提问吧。或如真实视察意，那么就是说是犹如真实视察意可以安立一样，那么颠倒的视察意为什么没有办法安立呢？他们认为呢，有一个真实视察意，没有一个颠倒视察意，但是我们说是颠倒视察意也可以安立，为什么没办法安立？同等的道理可以推知它可以安立的。那么就下面观察的时候呢，真实视察意呢，就对于这个前所未知的认定一个前所未知的隐蔽分，而且和事实相符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那他认定这个是一个真实视察意。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就认定一个前所未有的隐蔽分和事实不符，这个不是视察意你从什么根据说它没办法安立成视察意？主要是说是因为导视察意他们是有颠倒视察意，他们是不安立的，他们不安立一个颠倒视察意。颠倒视察意的意思就是说，我认为明天会有人来，但是呢就是说是没有人来，这个方面或者说我认为没有人来，实际上来了人了，这方面都是一种颠倒视察意。那么真实视察意是什么呢？我认为明天有人来，真正来了人了，就是说是这是一种估计，但是呢和事实相符。导视察意呢就反过来推，就是说是这个我认为这样我认为这个以前有水的估计当中没有水， 实际上和事实不相符。这个班班就导师沙溢，导师沙溢他说这个方不安利的，没有导师沙溢的说法。但是沙加班长他说呢，如果真实的事实沙溢啊，这个方面这个估计可以啊、就是相符于事实的这个估计可以成立是一种真实事实沙溢的话，那么颠倒的事实沙溢也安利成事实沙溢，为什么不盈利？应该是可以安利的，就这个意思。许哲是真事实疑，那么如果许哲的就是说是如果对方陈许可以有事实疑的话，可以有颠倒事实疑呢，可以有和事实不相符的这样估计的话，是真事实疑，那么就撕毁了真事实疑了。那么真事实疑的撕毁了真事实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真事实疑都没办法安利。那么如果也就是说前面这个辩论来讲呢，就是说如果真事实疑可以安利的话，导事实疑也可以安利。那么如果他们说、可以安利导事实疑，导师差异如果可以安利的话，我们就说如果安利了导师差异，真实差异就撕毁了。那么为什么安利了导师差异，程序有导师差异，那么就真实差异会撕毁呢？因为它法相不具备了啊，法相已经不具备的缘故。实差异是什么？实差异呢，就是说按照你的法相来讲，按照你的法相来讲，就是说是这个认定一个前所未有的隐蔽分和事实相符，和事实相符这个方面叫你的真实差异。那么现在呢有安利一个实差异呢，它可以可颠倒的，这种实差异呢可以是一种不和事实相符的。所以这个辩论的这个焦点或它的核心呢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实际上放在它的事实疑方面，事实疑方面呢就总的事实疑的这样一种这个总的事实疑的这个法相，它就是说认定一个前所未知的隐蔽分而且和事实相符。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认定一个导事实疑，这个导事实疑也是事实疑的话，我们就说那导事实疑还是一种事实疑。如果导事实疑是一种事实疑的话，那么这个导事实疑符不符合于事实疑的法相？导事实疑不符合于啊这个事实疑的法相，因为真正事实疑是认定一个前所未有的隐蔽分，而且和事实相符。导事实疑呢根本不和事实相符，因为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导事实疑不和事实相符，它的法相变成了和事实不相符的话，那么你真事实疑的法相都没办法安立了。所以说这个方面主要是从总的事实疑的法相再来看你的真和假，然后呢就是说是从导事实疑能够安立事实疑，也就是说导事实疑必须要具备事实疑的法相。如果导事实疑具备了事实疑的法相，那么真事实疑的法相就撕毁了。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许哲是真实差异的意思，非而前者一同非。那么这个方面他对方啊就是说辩论，然后呢就是说是这种回答，非而的意思就是说对方说导师差异啊不是这样一种事差异，他就这样讲。因为如果说是程序导师差异是事差异的话，那么就真实差异的法相就撕毁了，所以他不敢这样程序，不然这样程序的话就说非而的意思就是说是导师差异不是真正事差异，那么前者一同非。那么如果说是导师差异不是真正事差异的话啊，就是说是导师差异不是事差异的话，那么前者就是真实差异，真实差异一同非，也没办法安立成一种真正的事差异的。那么就是说从这方面讲，为什么有这种过患呢？就是第一句第二句，那么就是说是真实差异安立真实差异是事差异，那么导师差异安立为什么不应理呢？所以还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因为这个同等的已经把它套死了，套死之后呢，然后你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你说这样一种真实差异可以安立，我们导师差异可以安立，导师差异安立之后呢，真实差异撕毁。如果说是导师差异不是事差异的话，那么就是说是相同的和它同等安立的真实差异也没办法安立成事差异了。所以因为大家都是一种估计的心态啊，都是一种估计的心态，只不过是符不符合于这个分别念啊，不是符合于分别念，符不符合于就是说实际情况这个方面去安立一个真和导的。所以说他如果说是这个非尔的话，导事实疑不是事实疑的话，那么就是说真实实疑也不是事实疑的，就前面我们讲的主要根据就是在或如真实事实疑导事实疑合非理，从这个方面呢分下来的一种过失。模棱两可成有欲，模棱两可就是说成有欲呢，这个方面也是这个很可以这个江罗的尊者他的这个注释当中呢，就是模棱两可成有欲和非而前者一同非，从这个方面是联合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这个导师差异呢，它也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它也没办法确定的。然后呢，真实差异呢，它还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如果说是模棱两可，就成就了犹豫的法相，犹豫时的法相就成立了，根本没办法安立成一个事差异的法相的。所以说非而前者一同非呢，从这个方面可以安立的。或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真实差异呢，真实在一种观察的时候呢，它还是一种模棱两可。那么就是说是本来有水的古井当中有水吧，它还是没一个决定的，它还是也许有也许没有这样一种心识当中呢在徘徊的。如果是这样一种心识上徘徊的话，它是一种模棱两可，那么也许有也许没有这样一种想法。那么如果是模棱两可的想法，就成了犹豫时啊，就没办法成一个就是差异。从这个方面讲的，色若容有坏定数，色若容有坏定数，如果他程序就是说导事差异也是这个真正的事差异，真事差异也是真事差异，容有就是说是两者都容有吧。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坏定数 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毁坏了这个决定的数字。决定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呢？决定的数字决定的数字就是讲这个非量史决定五个。非量史决定五个呢，这个方面他们自己程序的决定程序有五个。但是这个时候呢，除了这样一种你们认为的真实差异之外呢，又加进了一个导师差异。导师差异也可以吧，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观察来观察去，没有办法把这个导师差异放下的时候呢，就最后不得不程序说导师差异也是实差异，也是一种非量。那么但是这个导师差异也没办法和真实差异就是平起平坐的，所以说呢，如果要把它加进来的话，只有在真实差异之外单独安立一个位置，单独在这个开辟一个位置给它。如果这样的话，导师差异加进来之后呢，如果成了这个就是说第六种非量的话，坏定数了，前面你说只有五种，那么现在成六种了，这个方面也是一种过失，同等理的过失的。而若是导师实差异应成量同等理，那么若是导师的意思是怎么样呢？他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导师差异呢导师差异呢，它实际上一种颠倒式，它是一个颠倒式，所以说包含在颠倒式当中吧。实际上它就怕这个坏定数，它怕坏定数这个过患呢，它就开始要回避这个坏定数了。它就说是出现六个不行，所以六个不行还是保持五个。保持五个的时候，它就把这样一种导师差异呢，就是这个导师呢就是说是导师差异呢放到颠倒式当中去。如果把这个就是说是导师差异放到颠倒式当中去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还是保持五个。像这样的话，我也成立了这样一种导师差异了，然后呢也没有坏定数吧，他就想把这样一种这个导师差异放在这个颠倒式当中。看到这个地方讲若是导师的意思就是说想把这样一种这个导师差异放在颠倒式当中去。颠倒式呢，对方也程序，虽然班知道也程序一种非量式，所以说呢，他想把这样一种导师差异放在颠倒式当中。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也是有同等理有过失的，实差异应成量同等理。那么就是说是实差异应该成量，这个是一个同等道理推出来的。那么怎么样推出来的呢？如果说你这样一种这个估计就是说他主要推理的方式是这样的。如果你这样一种估计，而且这个估计呢就认定了一部分不符合于实际情况，所以说它是颠倒的，符合于颠倒式的法相的话，那么就是说这种估计认定前所未有的隐蔽分符合实际情况，应该成量应该成比量才对。应该成比，前面已经观察到了现在已经观察到了，就是说是这个前面四差异若非适应这一出现第三量那组辩论当中呢，实际上已经讲过了。讲过之后呢，如果你说是不符合于实际情况，把它判到颠倒式，那么反方面讲，我们符合于实际情况，而且你是个决定的式的话，那么应该判到这个比量当中才对，应该判到正量当中才对。这个是一种同等理嘛。反正你认为如果说导师差异它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个方面我们给它判到颠倒式当中。那么如果我们这样观察的时候，你的真实式差异呢，真实差异它有一种决定性的，又和实际相符合的，那么为什么不可能判到正量当中去呢？应该判到正量当中。那么如果判到正量当中又怎么样呢？如果把它判到正量当中，就和你把这个式差异判到非量当中五种非量之一，这个有完全是违背之中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绝对怎么样观察都是有过失的。好，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呢，就讲别破。别破呢分三：第一，破无理由失差异；二，破颠倒理由失差异；三，破依教之实为失差异。首先讲第一个，破无理由失差异。别破的时候呢，就对于他们的这个没有理由的失差异呢，不用观察；颠倒理由失差异再进行观察。然后呢，依教的实为失差异呢，三个方面别破的。首先呢是第一个，破无理由的失差异。色若无因失差异，真实一切成真实。那么这个色弱，假使说是无有理由的这个视察意真实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二句的真实和第一句要连起来看就是说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视察意，它是一种真实的话它是一种真实的视察意的话，一切都成真实了。那么一切的古迹，一切没有理由的全部成真实。那么就是说是我认为我的房子下面有宝藏，我认为其他地方有什么黄金，这些方面都应该成为一个真实的应该成一种真实的视察意了，应该成一种真实视察意。那么从哪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都是从无因可以决定，无因可以肯定这方面讲的。那么就是说你的这个视察意义没有任何理由肯定这个井里有水，那么就是说我没有理由肯定这个地方有保障，那为什么又不行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全部都成了和你一样的，这个是这个都可以安立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都可以按照这样一种依据成了真实。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你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还是不正确的。第二个方面呢，破颠倒理由失差异，若是导因失差异，则与意趣成相违。 而意趣呢，就是指法身论是它的意趣。那么就是说，若是导因是颠倒因四杀意，它的这个真实四杀意当中第二种呢，就颠倒因四杀意。颠倒因四杀意当中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不定的因啊，不成的因啊。这个方面主要是从啊举例来讲的话，可以从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不定因方面讲。不定因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观察的时候，你的这样导因四杀意呢，实际上你认为啊，这个导因四杀意它不是包含在这个可以说是其他的有意识当中，它应该包含在就是。说视察意当中啊，从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必须是由于是以外的他识。那么这个时候，你和法身论识的意趣相违了。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他们认为的这个导因视察意呢，就是这样通过一种这个导因，导因当中有一个不定嘛，不定当中呢，比如说是这个声音啊，就是说是事无常所啊所量故，所量故这个方面是一种不定因，不定因呢，他就说啊，他认为是一种这个视察意，没有包含在这个由于识当中。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法身论识的观点呢，明明呢已经把这样一种这个不定识得出来的包含的由于识。把这样不定因啊，不定这样一种不定因观察的结果呢，包含在有意识当中。但是呢，你没有把它包含在有意识当中。那么，如果没有把它包含在有意识当中，把它包含在这个视察意当中，这个时候就和法身论识的意趣呢成矛盾、成相违。从这个方面呢，破掉了破颠倒理由视察意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第三呢，就是破一教之实为视察意。宋子章讲：知自他中教典实，归事实非视察意。他说呢，因为就是说是这可以说是在这个可以说其他教派当中呢出现了视察意，出现了视察意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应该有视察意的存在吧。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一教的实呢是视察意的。那么在这个可以说上次讲相关专论那当中讲嘉行道的这些这个修法视察意，还有呢就是剧本当中讲的一些视察意都讲过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其他宗派当中呢，就外道这宗派当中也有这些视察意吧，所以说视察意呢也应该是存在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破实的时候就讲自他中教典实，那么了知自中他中教典的这种实呢，实际上是归于事实当中，归于事实当中的缘故呢，就没有一个视察意的立足之地了。你认为就是说是这个了知自他中的教典应该可以说是视察意吧，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回答的时候说了知自从他中教典的这种心识啊，可以归于事实当中，那归于事实当中或者正量识，或者就是说不误识颠倒识犹豫识，反正就包含在事实当中，包含事实当中呢没有包含的根本没有的。所以说如果是对于这个佛教当中的这些无我事谛啊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就是用正量识了，因为怎么样观察都是没有任何危害的，这个是正量识。还有一些外道当中呢，就是说是比如说外道他是通过杀生可以得升天呐，这方面观察的时候绝对有危害的，叫颠倒识。还有呢，就是说是对于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呢，没有办法认定的，没办法认定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一种这个犹豫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这个犹豫识。然后呢，就是说不悟啊，就还有一种这个不悟识，不悟识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不执彼者，也非彼者，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这个不悟识，反正呢就是不了知这个事情况的一种这个心识。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都是包含在这个事实当中，根本没有视察意。从这个方面呢做了观察的，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其实这地方很，就是、说是这个慢慢观察的时候呢，是讲的很深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时间也来不及了，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稍微讲了一下，后面的话就是怕来不及时间，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讲的快了一些，就这样子。像这几天上次讲的这些呢，就是、说是尤其昨天晚上讲的这些呢，就是潜出了很多疑惑的就前两天我认为就疑惑的地方呢，昨天晚上上次讲了之后呢。可以说是疑惑都已经浅出了，在下次辅导的时候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去分析，可以辨别。今天就这样的，今天这个这样我念诵。